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我请到了我的朋友 Grace 姐妹，来跟我们分享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就是建立孩子正确的两性观。建立孩子正确的两性观，我想这是每一个父母都非常看重的一个议题，尤其在今天。那我之所以请 Grace 来节目里面分享，是因为她的孩子现在已经18岁了。然后最近呢，我们在她孩子的脸书上面看到她发表了一篇文章，儿子自己写的，看了以后我们都非常的感动，我就觉得一个年轻人18岁在今天这样的时代里面能够有这么好的正确价值观的表达，在两性关系上面，而且他用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方式来表达。我真的对这个妈妈很好奇，就是 Grace， 你到底做对了什么，让你的儿子在18岁的时候能够写出这样让 我这个年龄的人看了非常感动的一篇文章，所以 Grace 你好。
是，冯姐好，各位听众好。
是，那你要不要先读给我们听你的儿子在他的脸书上面 FB 上面他写了什么
。好，这是今年初他自己说他有感而发的一段文字，他说，我喜欢吃提拉米苏，但我更喜欢吃蛋挞。我愿意为了最后的蛋挞而不去吃眼前的提拉米苏，即使有各样的方式、形状制作，我也不想，因为那会搅乱了我的味觉。所以不要跟我说多去尝试口感的经验，最后的才会美好，因为那样会让我以提拉米苏的口感和价值去定义之后的蛋挞，那样会对蛋挞并不公平，因为嘴里都是提拉米苏的味道，但却又说心中只爱蛋挞，而且会搅乱了正确对于蛋挞的吃法。拿小刀子切蛋挞的时候，会想到当初提拉米苏的种种舒适的手感，吃蛋挞时会认为蛋挞应该要像提拉米苏一样柔软，但那却是以提拉米苏的定义去定义蛋挞，而不是以蛋挞本身去定义，这样是否公平呢？爱情是否也是如此呢？一昧的想要对方忠心，但自己却是否有吃过提拉米苏却说爱蛋挞呢？是否一直以爱情的经验来给自己找借口呢？最美的果实是忍耐与坚持正确选择的结果，从古至今不变的道理。或许过程艰难辛苦，国父也是经过11次革命才成功的，若是没有爬上山顶，怎会知道山顶上的水是多么甜美呢？
好可爱哦，从提拉米苏蛋挞一直到国父革命爬上山顶。我觉得 Grace 你的儿子，他很会用这种影，就是这种叫什么画面
，图像
图像，然后让我们去明白他在说什么，尤其这个提拉米苏跟蛋挞，然后最后就一下跳到忠诚，就是以要尝试不同的爱情为借口，但是其实是对你将来要结婚的对象不忠诚。那他这里面没有讲大道理哦，就这样点到为止，我觉得真棒耶。
对，我觉得他很有智慧。
是，所以讲提拉米苏跟蛋挞最后其实是在讲，在结婚以前，在你确定要跟谁结婚以前，其实你不要谈恋爱。
对，
不要去尝试说我只是想有一个经验啊，但是其实他说对那个蛋挞是很不公平的，而且会打乱了你吃蛋挞的时候的口感
，
还有真好耶。所以 我冒昧的问一下，所以你的儿子到目前为止应该是没有随便去吃提拉米苏，对不对？
是，没有。
真的，好不简单哦。其实我知道 Grace 的儿子，长得又高又帅又英俊啊，非常非常 man 的那种样子。
谢谢
那个年纪全身是肌肉，然后还竟然可以没有尝过提拉米苏，真是不得了，我觉得他很有这个自我节制力，他很知道 先去拒绝那些看起来好的东西，可是其实那个就打乱了我们的胃口，以至于当最好的来的时候，我们反而没有办法真的去品尝，去感激。
对，
那我也知道说他也曾经有过一个经验，他跟你分享的，就他跟同学走在路上，好，
是，
你说一下。
对，好，那大概是发生在他高一的时候，对，他高一的时候曾经有同学跟他走在路上，前面呢就看到两个女生，他同学就主动跟他讲说，哎，某某人，哎，前面有两个女生，我们一个交往，一个交一个，好，那
我们分头去追，这样子哈，你追左边的，我追右边的。
是，结果我也很惊讶，我儿子回来跟我分享的时候，他说哦，不要。然后同学很惊讶，同学说为什么？前面两个啊，你一个我一个啊，这样子。然后那我儿子就说，因为我也不希望我将来的对象，他有这样的作为，那我也不要。对。所以我就觉得哦，好棒，他好棒的回答。然后他同学就说，他同学说哦，某某人，我要启发你。就当我儿子跟我讲的时候，我就笑着回他说，我说你可以去回应你的同学说，好，那我要对你反启发。对，
是。所以我看到你的儿子，他可以，他里面有足够的一个稳定力和那个确信自己的一些价值观，以至于他不会屈服于同侪的这样的挑战，同侪价值观的这种压力，那所以我觉得 Grace 这个真的是很多父母亲希望他们的孩子能够有的这种定力，就是父母亲从小教他们的，当他进入青春期，甚至像这样的18岁已经是接近成年的这种情况的时候，他们能够有那个定力去拒绝试探，去为了最好的现在先放下那个看起来好的，那因为他想要得到最好的，
是
能够持守自己的圣洁纯洁，然后愿意对他的未来负责，
是，
然后不是只追求眼前的短暂的快乐或者这个欲望的满足，我觉得这个父母一定有做了很重要的一些事情在他的身上，他会有今天这样的一种价值观，这样的自我约束的能力。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请 Grace 你到节目里面来跟我们分享，你觉得你做了什么来跟我们的父母就是有一点这样的交流哈，你做了什么你认为是关键性的，以至于今天你的孩子可以在你不在他身边的时候他可以有这样的表现，这个让父母多放心啊。
是，
对，好，所以你要不要说说看。
好，那我稍微聊一下我们做了什么。好，我记得孩子还小的时候因为我是自己带孩子，我也深刻体认自己带孩子好重要，因为在他年纪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建立最初的价值观。什么价值观？
是
就是我绝对不给他有男女朋友的这种观念和想法。对，
你这什么意思？你说一下。
其实现在好听到有很多孩子还是幼稚园年纪的妈妈们，好，年轻妈妈们，他就就会说我儿子在学校交了一个女朋友，或者是女孩的妈妈就会说我女儿在学校有认识了一个男朋友，他们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对，我很谨慎，我用谨慎的态度，我觉得孩子还太小，不合适这个时候就给他们这样的观念。对，
所以不需要过早把这个男女关系的这样的一种观念让我们的孩子去接触。
对，
所以他跟异性的小朋友在一起玩，就是大家都是好朋友。
对，
而不要给他们男女朋友的观念。
是，
你也提到你儿子小的时候有一个同学的妈妈跟你说什么。
对，所以我记得我儿子在读小一的时候一个班级的活动，那当中有一个同学的妈妈，好，那也是一个男生的妈妈，他突然跑过来就跟我说，你儿子是我儿子的情敌哦。 那我被这句话说的莫名其妙，
嗯，
那我也当场也没有回应，我是跟他说，欸，我们家没有男女朋友的这种观念，
嗯，
那但是我是回到家以后跟我儿子就问，我就问他，他说没有啊，就是好朋友啊，
嗯，
对，
所以你儿子也不觉得那个女生是他的什么女朋友，
对，
反而是大人把一个很单纯的小朋友之间很干净的一个很单纯的关系，把它加上，
嗯，复杂化，
对
对。
加上好像有点颜色这样，
嗯，
哦，她是你的女朋友，所以你是我儿子的情敌，因为这个女孩子是我儿子的女朋友，
对，
大人这样讲有的时候觉得哎呀好像开开玩笑，
嗯，
好像，还蛮好玩的，
嗯，
但其实这里面是有伤，是有杀伤力的，
对，
他让小孩子过早去接触成人世界里面其实是没有必要的，
嗯，
哦，所以刚刚 Grace 想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第一个，良好的亲子关系从小建立，透过妈妈自己带孩子，其实从幼稚园就开始了。我们不要过早让孩子有这种男女关系的这种观念啊，嗯，幼稚园就可以有女朋友、男朋友谈恋爱，嗯，虽然大人好像是在开玩笑，但这些是不合宜的。好，还有什么你可以提醒家长的？
好，是的，首先呢，我觉得我看到一件事情，就是上帝在造人的时候就把一个亲密感的需要放在人的里面，
嗯，是，
所以我认为孩子小的时候我所能够给孩子的就是建立他的亲密感是从父母亲来的，
嗯，
所以当孩子从父母亲来的亲密感他能够得到满足，
嗯，
他就不容易受到外面不正确的、不好的、对他有伤害的，那些关系诱惑。
嗯，
对，
嗯。那这个亲密感你指的是什么？
例如孩子还小时候，其实我跟孩子也有我们的约会时间。
嗯，
对，那其实多年执行这个约会时间下来，我发现其实孩子都很聪明，
嗯，
那孩子就会慢慢，我们有妈妈跟孩子的约会时间，
嗯，
也有爸爸单独跟孩子约会的时间，
嗯，
所以孩子我记得，
啊，也有爸爸妈妈单独约会的时间，
是
是，
嗯，对，那是最重要的，
啊，对，
嗯，对，然后所以呢孩子久而久之他就知道，哦，跟妈妈约会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什么事，
嗯，
是他很享受的，
嗯，
跟爸爸约会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起做什么事，是他很享受的，
嗯，
对，像举我们家的例子，嗯，好，那我跟我儿子约会的模式大概就是会找一个灯光好气氛佳的地方对，然后可以敞开心聊天，
嗯，
那我记得刚开始执行这个约会的时候，
嗯，
对，我儿子当然孩子不知道要讲什么，
嗯，
那他就我就会主动先从学校，例如你今天上什么课啊，
嗯，
遇到什么人啊，然后做了什么事啊，老师怎么样啊，有没有认识什么新的同学啊，好，主动提问，然后他在讲这样子，那慢慢的他就变成很主动，甚至还不到约会时间他就迫不及待要找我分享学校里所有的事情，
嗯，
对，这是跟妈妈约会的时候做的事情，
嗯，
那他很享受。跟爸爸呢，我就发现他就发现跟爸爸的话就是打球，
嗯，
好，玩球，做运动方面的，对，他很享受，
嗯，
对，
其实最近因为儿子18岁了，考上驾照，你们还全家一起去骑机车，只差没有环岛哈，
是是是，
环北部，台湾北部，
对，
所以那个亲密感，一般人想到的有想到的是肌肤之亲，就是拥抱，嗯，当然那个也很重要，
是，
但是 Grace 在这里提到的那个亲密感，更是心灵里面的。
对，
就是你可以敞开，
对，
然后感觉到被了解、被爱，
嗯，
感受到对方愿意花时间给你。
是，
那其实这些你说跟两性关系有什么关联呢？有非常大的关联，
嗯，
因为如果孩子在家里得不到这种内心啊，心灵、情感、心理上面的这样的一种，觉得他可以在你面前敞开自己，他是被了解、被接纳。如果在家里没有的话，他就会向外去找，
嗯，
那很可能那个对象就是一个异性，所以孩子就会提早谈恋爱，
对，
孩子会提早有，嗯， 你知道这些我们父母不希望看到的，甚至有这个婚前性行为啊，因为其实在这些行为的背后，他们想要寻求的是内心深处的那种亲密的感觉，
对
啊，否则他会觉得好孤单，他会觉得没有人了解他，
是
那最容易的一个方式就是透过谈恋爱，
是
那但是以他们的年龄，他是无法去处理复杂的两性关系里面的很多的问题，他们是不合适谈恋爱的，所以跟爸爸妈妈在一起的这个亲密的感觉是很重要。那刚才 Grace 提到的是透过约会就是你特别安排一段时间跟孩子有约会，
对
那你们夫妻也这样做吗？
是当然我刚刚说这个是最重要的根本对，那孩子真的从父母亲彼此相爱的榜样去，也不但满足到孩子的那个刚刚我们提到所需要的亲密感，也给孩子做一个正确的示范，对，那也给孩子很大的安全感，对。那例如说我跟先生的约会文化哈，在我们家已经行之有年那我记得儿子好像小学四年级吧，有一天下午放学，我跟我先生还在外头在回来的路上，那儿子就打电话了，就说哎，你们什么时候回来？那个时候呢，这个本能的会想这个孩子不知道在家里要做什么偷偷摸摸的事情，不希望被爸爸妈妈知道的，所以要问我们什么时间回家。结果等到我们回到家一开大门，哇，那份惊喜，身为父母亲觉得好安慰，除了喜悦之外还有安慰，好欣慰。好，为什么呢？原来打开门一看，哇，是柔和的灯光，然后还有美妙的音乐这样子对，浪漫的音乐，然后桌上呢摆的是我儿子自己煎的荷包蛋两个荷包蛋，好，然后呢还有我跟爸爸一人一颗枣子好，然后还有一人一杯，他泡了一人一杯的那个红枣茶对，然后好贴心好窝心，
下午茶
是对。那他在原来他是在做什么呢？他就为爸爸妈妈也设计一段约会的时光。当下我们很开心的是，我跟爸爸两个人的约会的这个文化影响了他。可见他会这么做，可见他是享受在里面。
对，
他也得到很大的满足，
是
跟喜悦。
对，其实我看到的是，你的儿子想要去创造一个浪漫的气氛然后他很高兴看到爸爸妈妈享受在这样的一种浪漫的有情调的这样的一个情境里，他去创造出来让你们去享受，那就代表他里面其实也是喜欢也有这种需要的，
是，
但是他可以把这样的一个需要透过这么健康，
对，
这么
正确的管道，
对，这么建设性，这么正确的方式来，他也乐在其中，
对，
他没有说他去找一个女生来来一起跟他喝下午茶，没有，他是看到爸爸妈妈享受在里面，他就开心的不得了，这个已经满足了他里面对于那个浪漫感的需求，所以我觉得父母的榜样好重要，反而是今天我们的孩子他们看到的浪漫的关系享受在约会里面的通常都是电影电视媒体里面看到，而往往都是一些不正常的男女关系，好像只有不正常的男女关系会这么有情调这么有气氛，他们看不到那个正人君子还有那个良家妇女爸爸妈妈在家里其实才是最正确最浪漫的关系，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要从小开始，
是
你说等到他进入青春期你才来教他真的已经太迟了，我看到 Grace 就是从小就是在你们的言行举止字里行间里面你们就让孩子明白一个健康正确的两性的价值观是什么，哦，真的好重要，我觉得我听了我自己都好得滋润，好，那我们现在也要休息一会儿，等一下就进入 还有在这方面的哈，你的一些体会，或者你给我们的一些建议。
是，好，这时候我也想到说，就根据我们前面分享的，我也想到一个例子，就是在我自己的教会里头，那我不但在家中我这样教我的孩子，那我在教会里面是教儿童的，那我也是这样教教会的儿童，
主日学的孩子，
对，那我记得其中就有一个妈妈，曾经有一次她特别来跟我讲，她说她的孩子，她有一对姐弟，她的孩子有一次跟她说，妈妈，我们不要像某某老师，好，她讲的那样，你也不要像她一样哦，这样，就妈妈就顺着他们，好，那结果这两个孩子呢，就离开了我的班上，对，那多年过去，现在反而看到他们就更多的羡慕我儿子现在所呈现的好这个结果，然后另外一方面他们就很头痛他们的孩子，特别他们其中他们的女儿就是常会跟这个谈恋爱，然后又结束一段恋情，然后又要跟下一个，然后又有失恋的那个情伤的痛苦这个过程，然后就妈妈就觉得很头痛，然后常常为了这个孩子到教会要找牧师协助，对，所以真的看到这个世代，大家以为做对的事情，其实是对自己是很伤害的。对，
好，所以你的意思就是，其实在这一对姐弟，他们大概你说三年级的时候，
对，
在你的
大概小学三年级，
对，在你的儿童主日学里面，
是，
那他们不喜欢你的教导，因为你教导他们要持守纯洁，持守圣洁，所以他们跟妈妈说，我们不要在 Grace 老师的班级里面，妈妈顺着他们，
是，
妈妈这个时候其实是可以机会教育，
是，
说我知道听起来好像Grace 老师在限制你们，但是其实妈妈也认同 Grace 老师的教导，我觉得 Grace 老师讲的是对的，我们应该学习自我约束，持守自己的纯洁，我们不要轻易的交男女朋友，你知道如果那个时候妈妈能够持守这样的一个原则，你知道在孩子小的时候是比较容易的，
对，
但是当你放宽了这个尺度，你任凭他们按照他们里面的喜好去发展，其实父母在很多事情上我们是需要比较放手，但是在很多事也有在一些很重要的事情上我们是不应该放手的，
是，
我觉得两性关系道德品格这些东西还有信仰我们是不应该放手的，
是，
可是至于我也真的要说成绩呀哈，兴趣呀，这些我们他要不要补习呀，他要不要学才艺，我觉得爸爸妈妈这个你就多给孩子一些空间，
是，对，
可是在两性关系在我们刚刚讲到的品格道德信仰上面这些父母是有责任的，
对，
但是我们看到十年后是这个妈妈在伤脑筋，我想她可能早就忘了当年她所做的那个决定，但是 Grace 你记得我想那两个孩子也忘了当时他们向妈妈所表达的，但是我们真的看到这个就是中国人讲的什么叫差之毫厘，
失之千里，是，
就是你在开始的那个方向上面你没有把握住，等到十年以后它发展它已经长成一棵大树，你这时候要挖根，是很难的，那就是真的事倍功半了，我不是说来不及，还是来得及，但是你要花更大的努力，
是，
所以两性关系或者两性教育真的是从小开始让孩子明白圣洁纯洁对他来说是一生极大的一个福气，这个不是不是在剥夺他的快乐，
是，
不是在约束他，
不是在保护，
对，而是在保护他，对，好，那还有什么样的原则在建立孩子正确的两性观上面你可以给我们建议的？
好，接下来我要讲了解与接纳，好，特别是孩子慢慢进入青春期了，好，那个时候呢记得孩子的情绪上面有很大的波动起伏， 那我所做的了解呢，就是我多用信件或卡片或者小纸条表达对他的肯定和欣赏。那特别是信件呢，我也明确的而且是重复的告诉他说，他如今进入青春期是一个正常的健康的一个阶段，一个过程，这是成长必经的一段过程，这是很珍贵的。然后我也刻意的恭喜他长大了。对，那我说，所以进入青春期，体内的荷尔蒙分泌会改变，所以你会有一些跟以前以往不同的感觉感受，可能对同样一件事情会更敏感，可能以前不觉得什么，现在会觉得不舒服，对，那这些情绪都是会有的，好，那我就是让他自己也学习接受他的现状，对，这是我所做的了解。
是，那那个时候他有一些什么样的表现吗？其实你们家儿子是比一般小孩更早一点，
是
有那种青春期的表现哈，像什么？
是，他是比较早，他小学四年级就进入青春期，
十岁了就进入了。
对，真的啊、哦，这是对妈妈的考验，对爸爸妈妈的考验。
是是，
对，小学四年级，我记得有一次他早上算是翘课吧，好。早上出门结果没有去上学，一个小时以后我接到学校的电话才知道他没有进学校、
哦、
那就开始出去着急的找人，那时候就边祷告想说要往哪走呢、好，免得越离越远就见不到面、那后来我决定还是到校门口，因为我想他总会回到学校，就在校门口遇到他、
哦、
遇到他一般我们父母所想到本能反应就是会责备，好，会急着问他去哪里了，好，为什么不到学校，好，那可是感谢主，让我那时候有冷静，我就决定不说这些话，那我就是看到孩子就是笑着跟他说，好，那你现在要进教室吗？那他当时是说他还没有预备好，他还想再安静一下、当时是上课时间、所以我就陪他走进校园，就选了一个阶梯、坐在那里、然后我问他说现在想不想说什么，他也说不想、那我就真的是陪着他安安静静的坐在那里、然后后来下课钟声敲了以后，我问他说你现在要进教室了吗、他说好，我再陪着他进教室，对，那是第一次。
可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没有任何的责备，
是
没有任何的盘问，
是
去哪里，你为什么这样子，你难道不知道这个后果是什么，你才几岁你就做这种事，你将来怎么办呢？我都可以想到一堆妈妈可能想要说的话。
我要感谢我的上帝、透过圣灵为我拉刹车、否则我的本能也是这样想的。对，这是他第一次，那我们也在学习。而第二次呢，我要讲又有一次经验，其实我们跟一般父母亲一样都是在边学习。对，那有一次我们家的爸爸为了管教儿子某一件事情、那很生气，爸爸说了一句话，说你如果不听话你就出去好了。就这样更激起儿子的怒气，儿子就回应说好，反正我早就想出去了。
天哪，这实在是太这个怎么说啊，太有张力的一个画面。爸爸说你不喜欢住在这里你就给我出去，然后儿子说我早就想出去了，哇，糟了，现在怎么办？
是，所以我也在这边讲说，我们不是多品德多高超的父母亲，也不是多完美，都每次回答都很正确，不是，我们也都在错误中学习。所以经历这一次呢，孩子那一次就真的出去了一段时间才回来。
你再告诉我们那时候他几岁好不好？
那时候他大约小四小五那时候吧。
各位，才十岁的孩子耶。所以 Grace 你们家的这个真的是比较早进入青春期，
是、
哦、真是让父母好大的
对
父母很大的考验。
是，
好，所以呢他就走了、
对，那走了之后一段时间才回来，那我们就是让他在外面冷静、但是后来到了小学五年级又来一次、更劲爆的是晚上、我们都准备要睡觉了、他就突然收拾书包，他还静静的收拾书包、为了不要让我们有警觉心这样子、然后等我们都睡到床上，他就包包拿起来就出门了。 那当我们听到门声，开门声起来，已经追不上他，他已经出去了。他就出去，这一次呢，就出去一夜。
哎呦，
第二天早上才回来。
哎呦，
但是我要说，感谢上帝，我们有成长，有学习，有进步。所以这一次呢，我要说，我们家的爸爸处理的实在是不只是100分，是200分。
哦，
对，我很佩服他的智慧，他的冷静，然后他用对的方式引导孩子，然后不再像过去一样激起孩子的怒气，反而用
不喜欢你就跟我出去，
对，
不再这样讲了。
是，那当然父母亲都会有担心，好，夜里头孩子在外面，但是我就看见我的先生好棒，他就用正面的话语去帮助孩子，怎么样可以平安顺利的度过这个晚上。好，那我记得那一段，那个时候我们家人都还没有智慧型手机。好，那手机里面只有一个，
八年前我在想，七年前，六七年前，
对，
还没有智慧型手机。
对，然后所以呢，那个时候我们打电话联络儿子的时候，因为他的防卫，孩子这时候的防卫，想说爸爸妈妈大概就要来责问，要来问一下
事情，把我抓回去，
对，他就会觉得很烦，然后就不接电话，所以我先生就改变，他就用简讯的方式跟孩子互动，很奇妙，用简讯的方式孩子就愿意回应，孩子就会看着，他觉得没有被责备，所以他就会愿意回应，这样，那就这样子一来一往，一来一往。
爸爸说什么？
爸爸就比如说关心你现在在哪里啊，好，然后记得要到人多的地方，好，然后儿子也会回应我现在怎么到某一个 7-11, 好，或者是什么样，对，那爸爸就会告诉他如果有什么需要可以去找警察局或者是 7-11, 好，对，然后多到人，就是到人多的地方这样子，对之类的，对，然后就是这样一来一往一整夜，然后一直到清晨，那个我儿子的手机没电了，才没有再继续这样的对话。
是
对，然后那天早上他大概回到家大概7点左右，对，我们是一方面感谢上帝的保守，保守他的平安，但是另外一方面我真的很非常给我先生，我就想说给他一个大大的拍手，对，这是我们的学习和成长，对，
所以你的孩子也不是一直都是这么顺服，这么懂事，这么成熟，这么有定力，这么明白真理，所以他也是经过这样的一个好像跌跌撞撞，甚至做一些哇很多孩子没有做过的事，怎么小四就离家出走，小五就在外面过一个晚上不回来，一般的父母，我在想哈，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当时有没有很多的自责，很多的挫折感，觉得我没有教好，我到底是哪里做错了，怎么会是这样，你知道那种很多自己的纠结呢？
我的部分呢，因为我个人哈，我觉得我比较多的是，我觉得我的孩子从小他就是一个很独立，然后自我主见非常强的孩子，所以我觉得那我自己的原生家庭我是比较没有主见的，然后我是爸爸一生我们就会发抖，发软的，对，所以我就觉得上帝对我的考验是，我从孩子小的时候我就常常向上帝求智慧，要怎么样带一个这么有主见的孩子，相对来说这个妈妈是比较没主见然后可是我要想要坚持一些对的东西，
是，
对，所以我常常向上帝求智慧怎么样跟孩子说，那当然孩子年纪小的时候我们讲道理他还可以听，他也愿意听，但是慢慢长大他有自己的想法，对，他就会，所以他想冲出去，就是他想表现他自己的想法，他自己的那个，对，
所以基本上你已经是千锤百炼，所以没有很深的挫折感，是不是？
我那个时候只是觉得抓我怎么办，要怎么教他怎么讲， 对、
OK 好，那现在、他已经我们可以说成年了，18岁了哈。那你发现这个孩子其实到了18岁他还是有一些需要的，父母其实仍然可以继续影响这一个已经平安走过青春期的孩子、其实我们能够为孩子做的永远都是很重要的，
是，
而不是说来不及了没办法了、父母绝对不要有这种失望挫折灰心的感觉、只要你还活着你的孩子还在都有机会的，不管他几岁
是、
那所以你现在这样的年龄、你还可以为孩子做什么？
好，那我就来提一下在青春期这个阶段的身体接触。好，那有一本书叫爱之语。好，那他也出了儿童爱之语，那其实讲的是同样的，就是有人有五种需要。那其中有一种需要是身体的接触，身体的接触包括拥抱、牵手，好，然后碰碰肩，好，搭肩，这些都叫身体的接触。对，所以对于孩子来说，之前我有提过，上帝造人就需要，就希望有那个亲密感，有身体的接触，碰碰肩，搭搭肩，好，那这种，那可以从这样的接触里面去得到满足，
是，
对，人有这样的需要，所以青春期的孩子也不例外。但是我曾经听过不少的妈妈会讲说，哎呀，他们儿子长大了，他们都儿子要搭他们的肩的时候，他们就会很别扭，就说哎呀，长大了不要这样子，不可以。好，当孩子要去牵妈妈的手的时候，妈妈也甩开孩子的手，其实那是一个很伤的，让孩子的心很受伤，
是，
对的一个举动，
孩子会觉得被拒绝，
对、对，被拒绝，对，所以我做的呢，就是因为我看到孩子这方面的需要，所以我就是想，如果我不让他搭我的肩，他就会想要去外面找人可以搭他的肩，这样，对，所以我儿子现在走在路上都还会跟我搭着肩，
对，
然后我们在家里呢，不止我们在家里哈，三个人互动上面彼此都会肩碰肩，然后拍一下、打一下，然后对，这个是我们的亲密的动作，那这样子呢，我们彼此都得到满足。对，那特别我就提一下我儿子去年17岁，一般有人讲说寂寞的17岁对，那原来我看我儿子一点也不寂寞，可是有一次他就跟我提了一个很特别的一件事情。他说他突然有一个很奇怪的感觉，他不希望每次回到家都是只有他一个人，或者是他不喜欢一个人单独，他都会想要找同伴，跟他一起。那我就会回想这个从小就很独立主见很强的孩子，怎么现在会期望有人陪伴对，所以我知道这时候这是他很重要的需要，所以这个阶段我要把握住，才让他可以有抵抗力去抵抗外面的诱惑。所以17岁去年到今年这段时间，我就常常刻意多花时间待在家里，即使不做什么，就是让他看到妈妈在旁边，对，那他就可以拍我一下，有的时候他就有事没事就妈咪，那我以为他有事，我说回应什么事，说没事，就是想叫一叫对对，所以
感觉好窝心啊！那我印象中好像 Grace 你也是去年你特别安排了一些类似像环岛的旅行，好像就只有你跟他，
是
母子两人，好像一两个礼拜，
16岁的时候，
对，然后就一两个礼拜，
对，
在外面两个礼拜，
三个礼拜，对，三个多礼拜，
对啊，对，我记得你到哪里去，你就传照片给我们看，都是最美丽的台湾的风景哈。我就看到一个妈妈这么用心，愿意花时间在孩子还愿意的时候，
是
哈，对，单独的放下一切，就是去陪伴孩子。那当然那一年你们家也有一些风风雨雨，就是长辈对，所以长辈身体不好，所以妈妈就比较可能比较少时间去陪伴孩子，所以 Grace 特别就是放下一切跟孩子有一个环岛之旅啊，
是
真的是很用心。那我想这些点点滴滴 在孩子的心里，让他知道他是被爱的，
是
让他知道他是重要的，
是
让他知道他是宝贵的，
是
所以他要做对的事，
是
他不要去做那个伤害自己，那个违背父母的心意，这样的事，他有力量可以约束自己，那这个真的是他一生幸福最重要的一个根基。